大元帅薛仁贵五路分兵攻打白虎镇，打前站的是秦汉窦一虎，左翼周清、薛仙图、周文和周武，右翼罗章、秦英，老成殿后大元帅自从中军飘了精兵良将，是猛攻白虎镇。这天的晚上，月朗星稀，微微有点风啊，这个环境安静极了，不了解情况的根本就猜不到这是杀人的战场，更想不到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是一场血战啊。薛仁贵一边领着军队往前走，心里他一边盘算，但愿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这一战成功。如果能破了这座大阵，再拿下了白虎关，就可以长驱直入，那么到年底这场战争就可能结束啊。但是呢，他心里头也没底呀，他准知的这个丑鬼杨凡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既然敢拿大阵赌斗输赢，必有特殊的手段。因此他想着想着传下令去，告诉五路人马服从自己的命令，不下命令任何人不准贸然前进。到山口了，也就是白虎山的山口，换句话说也是白虎大阵的东阵门。薛仁贵恐怕旁人身遭不测呀，赶紧把中军变成前军，让秦汉窦一虎为后合，他催马晃大几时走到最前边。程咬金催马追上来了，仁贵，仁贵，等一等，老人家有事吗？仁贵啊，我这眼皮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呀？心里头有点发慌啊，总感觉这，我不应该说这话，总感觉这不怎么那么顺利。你身体虚弱，何必暴打前敌呢？你手下那么多将官，换旁人先进阵吧。老人家，言之差矣，正因为大阵难打，我必须走到最前边。当主帅的贪生怕死，怎么能破得了大阵呢？您放心，我心里有底，尽管我身体虚弱，打仗嘛还顶得住。老人家，您就在后头殿后安心等候我的消息也就是了。仁贵啊，保重啊，要看着不行赶紧退出来，咱们另想办法。我明白了。薛仁贵带着3000敢死军一阵风一样就冲进了东阵门。哎，你说怪不？进了山口了，一看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这架白虎大山方圆能有100多里呀、啊。到了里边是空旷无人，并未发现西凉兵是一兵一卒。薛仁贵心里纳闷，莫非丑鬼杨凡戏弄我不成？怎么没发现西凉兵？又往前走了要么有半里地左右，冷不丁的就听见伏兵四起，嗷嗷之喊，兵打杀，别让薛仁贵跑了啊！薛仁贵的战马就地转了两圈， 任贵稳住心血，把战马带住陕木关桥，就见每一座山头上竖起旌旗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炮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面大鼓啊，摇旗呐喊是惊天动地。就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火把跳跃，金鼓如雷，在灯影之中黑乎乎出了一大片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直奔唐兵就扑来。离得远就听见好像决堤的洪水差不多少发大水了，哎，就这声。等离得不太远了，看清楚薛元帅不看则可，一看大吃了一惊，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是西凉训练有素的牛队，牛队啊，您听明白，不是人呐，都是养着特大号的盲牛，膘满肉肥，身高体壮，十个一排，十个一排，用铁链子把他们锁在一起。再看这些盲牛，身披铁甲，头上都绑着带尖的尖刀，身上都有锋芒利刃的铁钩，另外有铁甲护腿呀。牛也穿着盔甲了，就跟那铁甲连环马相似。不过连环马是马，这是牛。再看这些牛队铺天盖地是直奔唐兵就来了，唐兵哪见过这个呀，他不是人呢，哎哎呦，顿时之间就乱成了一锅粥。薛仁贵心里想，哦，盲牛阵光听说过没遇上过，看来可够危险的，喝令三军定规，稳住心血，盲牛阵有破，你们注意看见没，十头牛一排，如果砍倒了三头到四头，这一排整个就失去了作用了，这是美中不足之处。大家不要怕，砍牛腿，尽量破他的盲牛阵，冲啊杀啊，哎呦，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，真是天崩地裂呀。薛仁贵抖擞精神是一马当先，哪里有困难他就冲到哪去，仗凭掌中的大戟，挑死几头牛，哎，这一排牛队躺下了。那老了不是这一队，前排躺下，后排紧跟着就上来了，挑死一队又一队，挑死一层又一层啊。再看薛大帅是血染征袍，累得这个汗呢顺着下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脑袋发胀，是两眼发花，四肢颤抖，没劲儿了。那牛队是铺天盖地呀，不知道有多少，幸亏援兵在后头赶到了，大刀周青、薛仙图、周文、周武、罗章、齐英率领着八千人在后头冲上来了。元帅不必担惊，我们来了，元帅你放心吧，冲啊！这八千多人解决问题了，人跟牛斗，牛跟人斗，展开了一场血战。按现在钟表计算将近两个小时，再看高 沟沟叉叉，山坡上山路旁到处都是牛队的尸体和唐兵的尸体，死老了人。要形容呢，说血流成河，白骨堆积如山，如果放在这个战场上一点也不过分。唐兵损失惨重，10000来人全都报销了，死的那个惨状那简直都不忍心看。薛仁贵身边左右还有2000多弟兄是有进而无退，薛仁贵身上也受了几处轻伤，怎么办呢？还得领着2000来人往前冲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对面咚一声炮响，裂开气门，在小山头上灯光照耀之下闪出丑鬼杨凡。杨凡手摁宝剑，旁边有人给举着大刀，再看杨凡身边背后全都是西凉的将官，一个个是呲牙咧嘴，真不亚如凶神死体一般。再看那杨凡居高临下看得十分真切，一看唐兵死了那么多，心花怒放。探马兰奇向他禀报没能发现薛仁贵的尸体，他觉着很失望，领兵在这儿阻击，哎，正遇上薛白袍。杨凡高声断喝：“呀，呆！”山坡下可是唐朝大元帅平辽王薛仁贵吗？杨凡等候多时。人去人，仁贵把马匹带住，立马横戟仰面观瞧，再一看杨凡洋洋得意，认识他。杨凡冷笑了两声：“薛仁贵，你命真够大的，中了我的毒药飞刀，你还活过来了，看来你得感谢小贱人樊梨花呀，没有樊梨花救你们父子，你们早就死了多时了。那个小贱人有朝一日我见着他，我再算账。哎，薛仁贵，你是有来无回呀，你知你到什么地方了吗？这就是你葬身之地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呐。不过薛礼啊，我服你了，你不愧是一员大将，够个元帅，你的能耐，你的人品，三川六国的人无不称颂，连本帅我也赞成你，只不过咱是冤家对头，水火不同炉啊，这就讲不了了。哎，薛仁贵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告诉你实话，你进了我的白虎镇，走进了死门，你出不去了。你啊，摆在你眼前的就两条路，一是生，一是死。那么死当然好办了，本帅只要把令字旗一晃，让你分身碎骨。可是你要想活，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，这事儿也好办，也不费你多大劲呢。薛仁贵啊，你看一看，你要死了，谁保着李世民攻打西凉国呀？你们这个仗还有法打吗？肯定没办法了，干脆趁早交降书递顺表投降吧。我们国王提出那个条件不为过分，你们只要签字画押，双方撤兵，你还保全了性命，你还是平辽王大元帅，李世民照样做他的皇帝，你说这有多好啊。 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你来看。哎，唰唰，把掌中令字旗一晃，薛仁贵看得清楚，在杨凡的身边有两扇门旗，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里头露出来黑乎乎的炮口啊，大炮正好对着薛仁贵以及他身边的将士。杨凡用手一指，看见没看见，这就是威震白虎关红衣大炮大将军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神仙难躲一溜烟。本帅一声令下，把你打成了炮灰呀、啊！薛仁贵投降不？老干的，说痛快的。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：想死想活？哎呀，薛白袍看罢多时，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！投降门都没有。薛仁贵什么人物？连合计都不用合计。自己死不足惜，就是身边左右这些当兵的太惨了，谁家没有妻子老婆孩儿？谁不想活着？我这一句话出口，看来这些人得死伤大半。但又一想，打仗有不死人的吗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、啊！只是到了精忠报国的时候了。薛仁贵想到这里，冷笑一声：“杨凡的住口！你开炮吧，你就把我打成炮灰，我也不想。薛门没有软骨头，你随便。”哎哎呀！哈哈哈哈！薛仁贵，你可真有种啊！来呀，八塔楼小贩，有有。那咱们说的是唐朝的书，唐朝那阵那炮跟现在的炮没法比，但是您别忘了1300多年前那就了不起呀。说哪个国家有炮有带响的家伙，那你就惹不起他呀。炮多炮少，威力大小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。现在西凉国投巨资也造了无数轰击大炮，白虎关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重要，再分了一门，就这门大炮杀伤力极大呀。他现在把这大炮架到白虎大阵里头，一是为杀伤唐兵，二是助自己的胆子，今天第一次使用，现在说翻了，只有开炮了。他一声令下，炮兵拿着火绳子过来，一吹那蒙头灰，像烟头似的抽一口，他一闪亮，对准了药念一喷，越烧越短，越烧越短。顷刻之间天崩地裂，咚吧，这山头都颤了三颤，大地都晃动了几晃，把唐兵打的是血肉横飞。这一炮打死多少没法统计。薛仁贵死了吗？没有。你看当元帅的不轻易死，手下亲兵卫队200-300人，还有1000多敢死队。一看杨凡要开炮，当将官的当兵的眼都红了，要保护主帅啊，往上一扑，里八层外八层，把薛仁贵给捂到里头，死的都是当兵的和其他的将官。但是就这样，薛仁贵从马上也摔下去，被那炮皮子把腿胯骨都给打伤了。 血流如注啊。等薛仁贵明白过来，山上又准备好了第二炮，他慢着的。这时候没死的弟兄们张着嘴呀，大帅快撤，大帅别在这等死了，奔东北就跑。这块第二炮也准备好了，薛仁贵也跑去了。杨凡一看，行哎，薛仁贵你真够命大的，我看你往哪跑，我这叫关门打狗，追，领着五千多人刀屁股就追上来。薛仁贵往哪跑，到了里头迷失了方向，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就是在山火里头有个地方就跑吧。误打误撞，他们跑到小西天，你听这名，这山头叫小西天，三面是陡壁悬崖，只有一条路可通上面。仁贵没有办法，舍死忘生啊，这几百人就占领了小西天，让人撵到这上面来了。上的这山头有多大呀，方圆能有五亩地左右，足可以掩蔽。仁贵振作精神，吩咐手下的军兵多多准备石块弓箭封锁山道，别让西凉兵上来。杨凡攻打多时，伤了不少人，也没上去。不过杨凡心里有底，薛仁贵你就在小西天待着吧，你也下不来啊，本帅还不上去了，我困也把你困死，你一没水喝，二没有粮食吃， 你不死在那等什么呢，我困你三天就得出教。喝令西凉兵把小西天是团团包围。薛仁贵当然也下不来了，仅能在这死守啊，心如火烧，盼望援兵。说良心话，又盼援兵又怕援兵。你们说这怎么个意思，盼援兵来了把他们救出去，谁不想活呀，怕援兵，薛仁贵心里清楚，我被困到这儿了，家里还有谁，来多少死多少，因此又怕援兵，心情极其矛盾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山口外头的程咬金，程咬金是殿后的，属于二梯队，他就听那山里开了锅了，翻江搅海是地动山摇啊。老程这心呢也跟开锅一样，心说我的元帅，元帅哟，你那么弱的身体还在你的拼杀呀，真疼死我老程了。后来他一听这喊杀声越来越远，那就证明薛仁贵领人冲进福地，离这山口远了。程咬金想，我是殿后的，我得马上赶上去支援呢，率领一万军兵来到东镇门，但是连打了三次冲锋没进去，让人给整个堵到这儿了，反倒伤兵损将，一直到平明了天见亮了，程咬金一下算了算了，我对破阵一点研究都没有，一万来人呢，我领他们进了阵就出不来呀、哎呦，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为了保存实力也顾不了许多了，老程这才传令收兵，带着一万来人回到营盘。李世民一晚上没睡觉，营盘的留守加上各家的家眷，谁能睡得着啊，都盼着前敌的消息。一看程咬金回来，李世民就扑上去了，老千岁情况如何，快如实奏来。